感谢主，我们来看一段经文。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彼得前书的第四章，从我们从第七节我们往后看，看到第七节，我们来看到第十一节。我们看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读了彼得的这节经文啊，当我们看到彼得讲到万事的结局近了的时候，是告诉我们末世已经来到了。在我们基督徒面对末世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应该有个末世的观念啊，末世的观念。所以今天很多的人，他们没有认识真理，他们没有末世的观念，所以他们每天生活在一个不知道未来那个危险存在的时刻。所以他们每天患得患失的生活他们随便的去耗费自己的时光啊。所以当我们今天知道末日近了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来警醒啊，警醒。所以彼得在讲到我们彼此按照恩赐来服侍的时候，他首先告诉我们一个历史的时刻，是我们活在一个末世的里边。今天很多人不愿意讲末世，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还很长啊，没有错。我们虽然可能我们今天也许主耶稣今天就要来，也许再过一千年两千年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把每一天都当作耶稣就要来的那一天来活。我们因为那一天我们要面对他，当他来的时候，我们什么样的表现非常的重要。万物的结局近了啊！我们前几天当四川地震的时候，人们爱唱这首诗歌，对不对？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警醒自守，恒切的祷告啊！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这万物的结局有几种理解。第一个理解是耶路撒冷被毁。我们知道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主后64年啊，就是公元64年。我们今天是公元多少年呢？公元后的2008年，主耶稣来以后的2008年，2008年。所以我们在算日子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在主耶稣之前我们叫 BC 啊，是 before Christ， 在耶稣基督来之前的时间和耶稣来之后的之后，我们算公元。不管你信主不信主，不管你是无神论的国家还是什么其他的国家，你都是按照这个耶稣基督来和来以后来分别这个时代的叫公元前公元后，叫主前主后就像今天你不管你是什么样国家，你都要用阿拉伯数字一样，因为它就是先进，阿拉伯的数字你算起来就方便。你写成中国的大写12345678，你算起来真的用算盘你无法用计算机。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第一个彼得讲的说耶路撒冷可能被毁了，那这是一个第一个理解。第二个对这句话理解说信徒可能被提了。我们上个礼拜可能王弟兄来提摩太王来讲到末世的观念，弟兄姊妹对末世有点理解我们教会因为刚刚5年的时间，我们讲末世的观念讲的不多，我们一直讲怎么建造教会，建造我们的生命。可是这个非常的重要如果耶稣基督来了，我们如何被提？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整体被提教会要被提，在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教会被提的时候，有一些人要留下来的，有些人要被主提走的有些人留下来要经历地上的灾难。所以第三点，彼得在这讲说基督要再来做王这是我们对这句话末日的万日的结局近了的我们的理解。第四点是指天地在千禧年结束的时候废去这四个解释我们都知道，不管怎么解释，不管哪一句更适合这段经文，但是我们知道末日的结局就是让我们警醒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奖赏他的儿女们，奖赏那些忠心的服侍他， 那些上帝的儿女，耶稣基督的忠实的门徒，他要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审判，审判那些懒惰的不结果子的。所以圣经说，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子要砍掉啊，然后在末世的时候要焚烧掉。所以当然他也审判这个世界作恶的，作恶的。所以彼得在这提醒我们，首先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什么呢？第一，我们要警醒。警醒的意思是指我们不要分散我们的心，不要被世界这个表象来分散我们的心智，就让我们眼光一定要注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的心思一定在神的话语上面。神让我们传福音，我们就传福音；神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就彼此相爱；神让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不与世界同流合污，我们要活出上帝给我们应有的见证，那我们就活出那样的见证。这个不容易，今天的世界人们一起犯罪的时候是要集体犯罪，如果你一个人不参与犯罪，你就成为另类人物，你就与众不同。可能你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边，你很难去生活。可是主告诉我们啊，我们要面对他的审判的时候，我们是讨世界的喜悦呢，我们还是讨上帝的喜悦呢？我们当然要讨上帝的喜悦。所以我们警醒就告诉我们，不要被周围的环境改变。基督徒的灵性啊，在退后的时候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创世纪，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有个侄子叫罗德，他原来跟亚伯拉罕关系很好，那么亚伯拉罕走到哪里呢，他就跟到哪里。因为亚伯拉罕有神的话语的引导，亚伯拉罕是顺服神的呼召的人，所以神呼召他离开加利利的乌尔，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开辟一个国家，亚伯拉罕就跟着走了，所以今天成了以色列的祖先啊。他开出了新的国家，过去没有这个国家的。所以罗德跟随亚伯拉罕的时候是每一天都得胜的，对不对？罗德不是靠自己得胜，是靠亚伯拉罕他的叔叔跟随着上帝的小宗行，听从着上帝的旨意走，所以他才得胜。那么罗德后来呢，他离开了他的叔叔，他不愿意跟他叔叔在一起了，因为财产，因为他看到了那么多的财富，他看到了那个滋润的田地，所以他就要那个滋润的田地。亚伯拉罕最后他们分开了，他分开了，他一步一步走向索多玛、俄摩拉，他走向了毁灭，走向了罪恶。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他灰心的时候，他不是一天的事，他是慢慢的不来祷告会了，慢慢的不来亲近主了，慢慢的不去小组聚会了，慢慢的也不跟基督徒交朋友了。所以他交的朋友都是世界的乱七八糟，什么贪污犯呐、同居的、同性恋呐，这乱七八糟的罪恶的人他都当作朋友。所以他慢慢认同他的世界的观点，这些观点临到他的时候他就很认同啊。同性恋有什么不好呢？对吧？人权嘛，我们在美国是个人权国家，我们有尊重人权嘛。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遇到一些这个民主人士对这个问题说，你们基督教就搞专制啊，不允许人同性恋，什么意思呢啊？所以当我们世界的观点大家都是贪污腐败，说这很正常吧啊，吃喝谁不去呢？在中国今天大陆，你到大陆去看，你到那些那个高级宾馆，你看那房间都是定下来的，都是什么科委的、纪委的、什么什么农业部、农业局的，说全都被定下来的啊。你不去吃你就是另类的人。今天基督徒不容易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是要警醒。我们要靠什么呢？要靠恒切的祷告啊，警醒自守，恒切祷告。祷告使我们可以认识神，祷告可以使我们坚固我们的信仰，祷告可以使我们自己最圣灵感动我们做我们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啊，或者我们肉体想做但神圣灵为我们担忧我们没有去做的事情。祷告可以使我们得胜啊，祷告就是让出自己，放下自己，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畅通无阻的来行走，这就是祷告的力量。我们知道戴德生啊、是一个祷告的人啊、戴德生当年他并没有想去中国啊、他想去印度啊、去传福音，但是当他祷告的时候，上帝就把中国让他看见了啊、他就放下了他所有的来到中国来传福音。 我这次去日本了，我在日本的北海道，在北海道那个那是著名的一个教会啊，我们不知道你们多少人知道日本有一个女基督徒啊，叫做三浦绫子啊，你们知道这个人吧？这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影响了整个的日本啊，她是一个残疾人，她身上很多的病痛，但她是因为信了耶稣基督，她活出很美的见证。她是一个著名的女作家，在日本啊，后来她就在这个札幌这个教会聚会。当她离开这个世界被主接走的时候，日本不管信主不信主的，在她的丧有10万人为这个姐妹送行啊。所以我这次去，我住在那个房间都是三浦绫子夫妻当年住过的那个房间啊，那都是榻榻米的。我们在那里，我就看到他那个挂历上都是三浦绫子的话在那里写着，想到这样一个圣徒，我非常的感恩啊。这个教会就是戴德生的 OMF 这个组织叫内地会建立的啊，很奇妙，两个韩国的牧师来牧养那群中国人和日本人。主任牧师是韩国人，姓李啊，他来讲日语啊，用日语讲道啊。那天上午是我来讲道，那么然后他上来全是日语的祷告，哇，真的是感谢主，一个韩国人在日本服侍了18年，服侍了18年。那个副牧师呢是一个韩国人，讲中文，那中文讲的非常的好，而且还都是东北话啊，那奇妙的不得了啊。所以我们在那里这个聚会的时候非常的喜乐，两个韩国牧师来抚养来牧养那些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因为那是国际教会，那叫札幌国际教会。所以当我看到神的儿女在这里为神工作服侍的时候，那个关系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啊！我们真的是坦诚的相见啊，每一天都是坦诚的来，我是个中国的牧师啊，他们是韩国的传道人，我们在一起坦诚的交换我们在牧会中的心得和神在我们今天中国和韩国、日本所做的启示啊。尤其在中国，那个牧师，我跟你讲，那个韩国的牧师说，他一生呼召就是在中国为主殉道啊。他现在日本的预备自己，有一天他要进入到中国去啊。中文讲得非常的好啊。我们和台湾也来了10几个传道人啊，他们也来参加这个特会，是台湾这个华神的神学生啊。我们每次非常的喜乐，晚上我们就泡温泉去，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坦诚相见呢？啊，只有日本有这种文化。美国没这个文化，中国日本这个文化是挺奇特的。在北海道，你们读过鲁迅的什么这个伊豆的舞女吧，还有好多的著名的作品写的北海道的情况，当时也没什么，跟当时没什么区别。那里边那澡堂子里边服侍的都是女人，你知道吧？我们进去都很不好意思啊，中国人不习惯这个，他们在里边服务员全是女的啊，当然都是50岁以上的，大概都是我们叫的阿巴什么欧巴桑，老妈妈嘛，但是还是不好意思，这个还是不习惯啊。他们一进来服侍我们，咚就钻到里边不出来了。所以这次我去日本宣教，我很感恩，看到在末世的时候，真的是这个教会多么的重要。一个在尤其在移民的国家，教会是真的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家的角色。我们这次一起谈到家的角色，这一群中国基督徒多数都是日本人，他们是100%的日本血统，可是他们却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是因为都是战争期间那些日本军人的孩子扔在了中国。这种叫日本叫什么，叫做遗孤啊，日本的或者叫什么叫就是遗孤了啊，他们就那么称的了。然后放在中国以后，他们非常的感恩。当我跟他们分享，他们今天都是大概65岁以上啊，65岁、75岁这个之间啊。他们说，当年中国那么穷、那么苦，他们的中国妈妈、中国爸爸把他们养大啊，他们充满了感恩。他们后来非常的希望回到自己的祖国，因为在中国，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是被歧视的，因为他们属于日本人，又是侵略过中国的日本人的后代，那中国的当然政策对他们不是很好的老百姓对他们也不见得很好，除了他们抚养他们的亲人，所以抚养他们的父母面对极大的社会压力啊，极大的社会压力，很少的父母是做官的，因为他们的关系，所以他们 就想来回到祖国。后来他们20年前开始，日本开始通过了一个法案，让这些所有的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回到自己的祖国。可是他们回到了日本，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啊！这个国家倒是欢迎了他们，可是人们去拒绝他们。他们找到了父母，父母不认他们，为什么？父母不想揭开这个历史的伤疤。当然，有的父母已经年纪大了，有的是因为那些后来生的哥、弟弟、妹妹们不愿意认他们，因为他们要分财产，所以他们回到了日本，完全的被拒绝啊，被拒绝。他们又想回到中国，他们发现中国也不是他们的国家，所以这一批人非常的可怜和孤独。后来教会就向他们传福音，一大批的人信了耶稣基督，他们找到了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家。所以我跟他们一起照了很多的照片啊，这些人他们见着我非常的亲切啊，我见着我他们就跟我讲东北话啊，我东北话是很熟练的。所以他们哎呀亲切的不见着我就笑啊，这天充满了喜乐在主的爱里边。所以每一天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他们都为中国祷告啊，为中国祷告。他们很多都不会讲日文的，他们没觉得他们就是日本人，他们好像就像我们移民到美国一样的感觉啊。他们后来说，中国当然也不是我们的国家了，日本更不是。所以我们只有天国唯一的家，我们的盼望，地上就是神的教会，这是我们的家。所以他们，你可以想到他们多么的爱自己的教会，多么爱自己的牧师。那个朴牧师就跟我说，这些弟兄姊妹，哎呀，真的是爱我。他说他们因为在中国东北，他们都会种菜嘛，你知道，所以他们在那北海道那个人少地多，他们租了好多的地，就种了很多的菜，什么豆角、土豆、倭瓜。什么吃不完的，他说我们家的冰箱里边从春天到秋天那菜都吃不完的，不用买菜，都是弟兄们送你的菜。我去了还送过一大袋豆角，我说我也不能拿回美国去，这个东西美国农作物不许入境的，后来我都拿到大阪去送给大阪的弟兄姊妹啊，都是宽豆角，我们在美国吃不到的东北豆角。所以感恩呐，每一天祷告的时候他们都流泪祷告啊，他们献上主的都是感谢啊。有一个老夫妻，两个带着两个孩子，四口人来到日本，20年过去，他们家已经15口人。Amen, 哈利路亚！就看到他们在日本那里边，有了神的教会，那真的是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美国，我们有神的教会，教会就是我们的家。Amen。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教会就是你的家。啊，到家里不要太客气啊，教会就是我们的家。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恒切的祷告啊，恒切的祷告就是能够遮掩很多的罪，所以彼此相爱不发怨言，因为爱可以遮掩很多的罪。教会是一个相爱的团体，教会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彼此相爱。我们一直讲到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讲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讲到保罗的所有的书信和教和整个圣经中的所有的使徒的书信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重要的一个字，就是爱啊。我就想到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这个字，这个世界就变得可怜可怕啊。这个世界是因为有了爱才不一样。我发现我们现在开始讲爱了啊，在奥运会期间我看到很多的词想到爱啊，爱。过去我们很少讲爱的，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不讲爱的，那时候讲阶级斗争啊，讲阶级斗争，彼此的仇恨。我长这么大很少听到我父母说过我爱你啊。今天我对我的女儿儿子一说我爱你，这很长的事情，随便打个电话就 I love you 就放下了，对不对？我们那一代人很难讲爱，很难讲爱啊。我就在我最病最重的时候，我的父亲给我打电话，我结束要放下，我说爸爸我爱你啊，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我能活几天，我在接受化疗，我就听他说，过去他都说啊我也是，那天他说我也爱你，这个好不容易啊，一生中就听过这一次，非常的感动啊，到心里想里心里充满了感恩，我的父亲终于表达他爱我啊。今天可以在教会里我们听随便弟兄姊妹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啊，好像发生了问题很容易就在爱的里边解决了。所以彼得说 爱可以遮掩很多的罪。但是这个意思我们要注意，在整个的神学上，爱是不能除掉罪的。为什么可以除掉罪呢？唯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可以除掉我们所有的罪，所以爱是不能够除掉罪的。但是爱可以因着爱我们少犯罪或者不犯罪。夫妻因为爱，他们不再犯罪，不再吵架，他们就彼此的来体谅体贴啊，站在不同的角度，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想问题。弟兄姊妹在服侍的时候，因为爱可以包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观点啊，所以从教义上来说，爱遮掩很多的罪的意思，是指那个爱足以使我们信徒们得到宽恕，避免冲突。所以这我们进入到第九节了啊，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在主后64年那个时候，款待不容易的啊，今天我们可以款待，因为我们今天有财富了。我们来到美国时间长了，我们都买不错的房子啊。我这次到日本的时候，日本的弟兄姊妹款待我们啊，我也住在他们，我发现跟美国比，真的世界各个国家都不行啊。日本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工业大国了，在亚洲第一位了，在全世界第二位啊，可是跟美国的条件比差的太多了。你都不知道他们的房子多小啊，厕所洗澡的时候我都转不过来身，你知道吗啊，哎呦，一进厕所跟就非常痛苦了。你到我们的厕所，你看你们家的厕所，进去欣赏都享受，都是享受啊，进去都不愿出来。哎呀，那是真的是，你看日本，我去欧洲啊，那欧洲那是更惨，冷气都没有。你不要觉得怎么先进啊，到南美更惨了，你到非洲更不行了。所以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有款待的环境，可是有款待的环境不重要，重要是你有款待的心智，你愿意去款待人啊。我真的入在大阪，我住在一个也是一个孤儿的日本孤儿的家里边啊，房子很小，家里只有一个床给了我，是他女儿的床，因为他们家不睡床，日本人都睡地下啊，很小的，但是他款待我，心存感谢啊。这次我去大阪那个教会更奇特，大阪有一个请我讲道，有一天有一个牧师，那个牧师是个日本人，他们教会多少会众你知道吗？就一个会众还有时不来啊，他搞了一次特会啊，那天去了70多个人，哎呀，他兴奋得不得了，结束了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他首先向日本人向中国人认罪，替他的祖国啊，在过去的历史中，他说我们伤害了中国人，伤害了日本人，伤害了韩国人。他说我愿意在主的爱里边向你们认罪啊！我看到如果没有主的爱，谁愿意认罪？就在那天，日本很多的过去的首相去拜这个靖国神社。你会看到，真的在基督里边，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才能够认罪悔改。所以这个互相款待，在当时被逼迫的环境里是不容易的。当时很多人来到你的家就给你带来灾难，对不对？因为你是基督徒嘛，你款待了基督徒，罗马政府就把你抓起来杀了。就像我当年在逃亡的时候，那个女基督徒款待了我，她接待了我的时候，她面对的是坐牢的危险。这个款待跟我们今天美国完全的不一样。可是彼得在告诉我们说，就在这种环境下，我们要互相款待，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就像一个父亲，他生了一群孩子，那不管他这个哪一个弟弟哪一个妹妹犯了什么样的错，这个哥哥们姐姐们都要去帮助他。我在过去在中国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里，我的哥哥姐姐们他们对我那种爱，那种包容，那种接纳啊，我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前途，没有一个他们发过怨言啊。至今我想起，我心存感恩，我想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最相爱的家庭。我家有七个孩子，他们都是党员，都是干部，都是高级中级的干部，因为我一个人他们全完了，全完了。但是到现在没有一句怨言，没有，都是每一次打电话的时候都是问我在美国怎么样啊，我的身体如何，都是告诉我不要太辛苦 啊，我的爸爸一说起，我说你们在国内现在都享福着呢，就老四在海外受罪呢。嗯，他说不知道我受什么罪，你知道吗？啊，一看到海外哦打工啊，那些报纸报道的美国多惨呐、啊，哎呀吃不上饭呐、啊，这个站在电杆饿得直晃，靠着电杆子，啊，这个很多报道这方面的，我爸一看就很惨，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在美国也不那么太差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感谢主。所以这个款待，当我想到款待，我想到我们教会真的是弟兄姊妹在主的爱里边款待人呐、啊，这个非常非常的被神奖赏的。啊，我们教会最能款待人就萧敬和彭翔，啊，这对年轻的夫妻给我们做了榜样。每一次的款待，多少的宣教士，路过的牧师都住在他家里边。你们没有接待过人，你们都不知道，接待人很累的。我是常常接待人的，因为我要陪着他，我有我的工作，我有我的事情，但是我要陪着他呀，我要跟他说话呀，他要到 DC 去看呢，我要送他。我原来在这个洛杉矶的时候，我们家住的离迪士尼乐园非常的近。啊，我这个朋友经常信主不信主都来找我。有一个牧师来我家，连保姆都带了七八个人，知道吧？住在我们家里边，啊，连保姆我都得款待，啊，所以我就得把他们每后来我没有办法，我就跟他们说，我就不能陪你们去迪斯，因为迪斯尼我已经看太多了，太没意思了，啊，我到那里边我就血压高，啊，排队就排了好久，我就得浪费我的生命，所以我就早上开车把他们送到迪斯尼，晚上我下了班我再把他们接回来，就是这样子。款待人不容易，款待人需要爱心，款待人需要付出，不仅付出金钱，还要付出精力，而且有的时候家里说话也不方便了，一个人坐在你家里边，本来夫妻要吵架也不敢吵了，你知道吗？嗯，所以都得注意点别人的想法。那么感谢主，所以这个彭翔跟萧静啊，真的是最近又款待了一大批我们的留学生啊，每一次我们的学者来，国内的教授来，他们家都要住人的，我们来的学生啊，他们家要住人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学习这样的弟兄姊妹，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接待了一个人啊，圣经说我们接待了一个人，就不知不觉的我们接待了天使，对不对？神的儿女行善是要荣耀主的名，神的儿女行善不是为了自己得到一种好处让人夸奖，是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神让我们接待的啊，是神让我们接待的。所以大家住大房子的不要自己享受，自己享受也没什么意思啊，也没人看见啊，人家到你家说哎呦这房子真漂亮，你看你款待一下，大家夸奖你一句多好。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彼此的款待，不仅是款待客人，也要弟兄姊妹之间有彼此的款待啊，彼此的款待。我们感谢主啊，前几天于杰弟兄发了一个 email， 感谢我们的教会啊，当刘敏生孩子的时候，我们教会差不多两个月将近，每一天都有人给他送，不是送鸡就是送鱼。你说在美国生孩子多好啊！所以最后刘敏也吃胖了，于杰也跟着吃胖了，啊，非常的感恩。都在丰州教会的时候，比在家里边都好。那家里边婆婆也不可能每次都给你做鸡做鱼，对不对？啊，真的是弟兄姊妹这种爱在主的里边，因为这就是教会啊，就是教会。所以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啊，耶稣基督的门徒。不管有没有条件，爱是可以不要条件的啊。所以我们家里来了老人啊，做儿女的要好好的孝顺，要好好的孝顺。如果我们家里来了客人，我们做朋友的要好好的款待，好好的款待，知道在主的里边，主耶稣基督都亲自的纪念我们所做的一切。啊，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彼得在这里还要讲说，你们互相款待，后边还有一个不要发怨言，啊，不要发怨言。你们不要发怨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末世的时候，受逼迫的时候，贫穷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彼此服侍的时候，不要发怨言，因为这个怨言是上帝最不喜悦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十节说，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这句话是指以色列在旷野中，嗯，我们看到可拉与其叛党那个时候发了怨言，火蛇的事件以色列发了怨言，米甸女子的事件以色列人发了怨言，他们在过红海的时候，当追兵追到的时候，以色列向摩西发怨言， 啊，向他们的领袖发怨言。发怨言都向谁发呢？当然向领袖发呀。很多弟兄姊妹当然向牧师发怨言呢，教会搞得不好啊，这个爱心不够啊。可是我们太太就向老公发怨言呢，啊，这个老公怎么钱没拿回来啊？啊，怎么人家老公挣那么多，你挣那么少啊？对不对？那老公当然向太太发怨言，人家太太给做饭，你这太太怎么不做饭呢？我们都是发怨言嘛。儿女向父亲、父母发怨言，父母向儿女发怨言，然后教会因为服事的时候遇到了问题的时候，都是不找自己的错，都找别人的错。那这就是当时教会也面对的同样的问题。所以彼得在这说，不要发怨言啊，不要发怨言。第一，发怨言是对上帝不信任的表现。其实发怨言本身就没有信上帝啊，这说的严重一点，因为你不相信上帝在你的生命中会有工作的，也不相信上帝会在教会里面工作的，不相信上帝会在你家里掌权的，不相信上帝可以改变你的配偶的，所以你不相信他，你是相信自己，当然就发怨言了。这个怨言越多的家里边，就是上帝越少在里边工作。一个真的是上帝工作很大的一个家里边，不发怨言，不讲怨言的，因为知道有神做主啊，有神做主。不信就使我们信口开河的发怨言，使我们享受许多永远不会发生的困难啊。所以彼得劝我们不要发怨言，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在建堂的施工中，我很感恩我们弟兄姊妹没有发怨言。很多的教会建堂，因为建堂发生了很多的问题，但是感谢主，我们一直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在这要看神的作为，看耶和华为我们所行的大事。我们下个礼拜就 settle 了啊，我们现在款已经足够了，我们一分钱不带，我们复兴这块4 acre的土地的钱。你们感谢主，来我们鼓掌，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我想着都兴奋。我是在日本的时候看到日本的教会的荒凉，难过啊，看到他们经济的缺乏，我想到我们的教会，神给我们太多太多。我跟他们讲，我说我们买了4 acre的土地，他们说4 acre要多少万尺？我说大概有16万尺。哎呦，他们吓一跳，在日本16万尺，想都不敢想，差不多值上亿美金。感谢主，我们可以得下来。上帝对我们有无限的恩典啊。他说你们都是大陆的弟兄姊妹，你们就那么几百个人，怎么能够买下这么大块土地？我说我们不贷款，一分钱都不贷款，我们就买下来了。Amen， 哈利路亚。他说你们建呢？我说建也不贷款，一分钱不贷款就建下来了。Amen， 我们的嘴是有能力的，哈利路亚。Amen， 如果你老说你缺钱，你就老缺钱。家庭也是如此，天天说哎呦钱不够，你当然不够，你天天说的，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你的嘴话语是有能力的，你要祝福那人就得到祝福，你要咒诅那人就得到咒诅。所以话语是能力，弟兄姊妹要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神，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所以神给我们信心，我们就不发怨言，我们嘴里出的都是祝福。 Amen， 哈利路亚。夫妻之间以后都出祝福，不发怨言。看到妻子说今天看到你真美丽啊，看到老公说我觉得全世界男人你最棒啊，哈利路亚。那你这样说把自己也抬高了嘛，你知道吗？你老说你说全世界男人就我倒霉嫁给你，那你不就完蛋了吗？你自己把自己贬得那么低，你何苦呢？对不对？你那个老公你那个太太是上帝给你最好的，那不好你也没辙，我告诉你，你就得去忍受着，你就得好好把他当个好，你就好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怨言千万不要发怨言。第二点，发怨言就会起争论。腓立比书2:14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因为一发怨言的时候争论就来了啊，这叫破口。我们常常用属灵的词说叫破口，你的生命中有破口，很多容易怨言出来。教会有破口，就弟兄姊妹爱发怨言，埋怨埋怨嘛，一埋怨啊，破口就出现了。所以我们有三种人，一种是有破口的人，还有一种叫挖破口的人，专门找人破口，第三种叫堵破口的人，或者补破口的人。我们弟兄姊妹要做补破口的人，你们做一个堵破口的人，发现哪里有问题啊？发现这个地脏了，有一个纸，我们说哎，你们打扫卫生怎么搞的？你看这纸在这儿呢，你就不要讲这种话，就把它捡起来拿走就完了，对不对？如果晚上回到家里看碗没有洗，就哎呀老婆怎么没洗碗呢，说这话的功夫你就把它洗完了，其实 这个就是补破口跟堵破口，这跟挖破口多么不同啊！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补破口的人。第三点，发怨言会招惹神的愤怒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弟兄们，你们不可以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雅各说：“看哪，神已经站在门前了。”哇，这吓人，你知道吗？这个在你这个发怨言的时候，审判的主已经站在你门前了，你还敢发怨言？你只有放下你自己啊！所以我们看到说，神用了80年的时间预备了摩西啊，这样一个领袖，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啊。可是呢，以色列不断的埋怨他们的领袖啊，埋怨他们的领袖，所以神就开始惩罚了那一代的以色列人。那一代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只有加勒和约书亚两个人进入到迦南地，那一代人全死在旷野里边。所以发怨言，神会审判，神会审判。第四点，发怨言是爱心失落的象征。一个人爱心失落了，就会发怨言。彼得前书4:8-9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的相爱。”发怨言是冷淡的信号。夫妻怨言多了，说明他们的感情已经不像初恋的时候了。你看一对初恋的男女，哪有怨言呢？没有的啊，没有的。这个男生等女生，女生迟到2小时，女生说：“对不起，我迟到。”说：“不，我也刚来。”你看，我们都会这个都客气的，这个站在别人的角度想问题，对不对？结婚以后哪有这事儿？晚一点都不行，对不对？完了，怎么搞的？你看等你这么半天，这个语言就不一样了。爱心冷淡了，怨言就会多。不但在教会里不能发怨言，家庭生活也是如此。要家庭和睦，我们家里人必须讲建造的话。一个和睦的家都是建造的话。我那次我在这个罗马宣教，晚上这个我跟于牧师，我讲完道已经是12点了。你知道欧洲聚会很晚的。啊，欧洲聚会那天他们加了一堂聚会，结果来了700多人，在罗马就在那个火车站的旁边，啊，全是中国的温州人，很有意思，啊，都是温州人。啊，讲完到了，一个弟兄还有他的妻子抱着小孩子带着保姆开着车带我们去米兰，因为第二天我在米兰讲到，这个车开的时候我就睡着了，因为我很累了，睡着的时候我就听到祷告，啊，就听祷告，我就觉得在天上一样的声音。啊，他们祷告，哎呀，那个轻轻的祷告好美，在半夜里边，啊，祷告，这个车好像就不动了。我一睁个眼睛，我说怎么不走了呢？说这不祷告呢吗？车没油了，忘加油了。哎呀，这种事情是，你看一个老牧师80多岁，还有我，也很累了。可是夫妻两个一句怨言都没有讲话，啊，这个妻子到那个时候都没有埋怨丈夫一句。啊，我就一直祷告这个妻子，我就想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要学习啊，尤其我们姐妹们，弟兄们办错了事忘加油了或者做什么，千万不要埋怨，埋怨于事无补，最好的就是祷告啊，祷告。这个姐妹就一直祷告，一句话都没有，我就观察他们两个啊，观察他们两个。后来当时我们祷告，警察就来了，那个大绳子把我们拉走，很高兴把我们拉到加油站，警察把我们从高速公路拉到底下，黑咕隆咚一扔开跑了。哎呀，我们这美国警察不会做这种事情，美国警察一定给你开到加油站啊。这个欧洲的警察你知道，这个真啊真的不太一样啊。你跟那个你到那个东欧，你看那东欧的警察跟土匪是一样，啊，我们有个弟兄是开这个车送电扇，那天送4个电扇，那在罗马尼亚，我去宣教的时候，他是天津大学毕业的，遇到两个警察，堵下来了，4个电扇要走2个，他送给老板，剩下2个，送给老板还一个坏了，拉回了，那一天非常的沮丧，常常会遇到这种警察打劫的事情，你知道吗？把我们扔这儿了，跑了，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还是继续祷告，哎，结果一对男女开车到那黑咕隆咚的地方，不干嘛来了，我就被我们给碰住了。我们说，哎，你那车有油吗？哎，有油啊，可不可以帮帮我们？我们这个带我们去加个油，我们可以给你钱啊。他很高兴，他就带我们，其实就很近，开车大概就是几分钟就到了。 然后我们就带一个塑料瓶装满了油，给他加好了油，我们给他又给他100块钱欧元，两个年轻人很高兴，开走了。从那一路上，我后来我就问你们两个有没有吵过架，说我们两个基本上没有吵过架。这个姐妹生了四个孩子给那个弟兄，那个弟兄说你看为我生四个孩子还有什么可吵的，感谢都感谢不过来，我们今天你生八个照吵不误，你知道吧，学习人的真的，人家这弟兄就纪念这姐妹为他生四个孩子，这就应该纪念，生一个也该纪念，你们不生也该纪念，你们这个要纪念吧。对姐妹们，人家愿意嫁给你，咱们一照镜看咱们也不咋地，人家要嫁给咱们，咱们就应该好好感恩嘛，对不对？当然姐妹也是如此，你看这弟兄辛辛苦苦为家里边然后又在教会里服侍，然后我们到了米兰的时候，他突然接到电话，他的货柜被扣了差不多一天罚10000美金一个货柜，三个货柜一天罚30000美金。我说你赶紧回去吧，我们特会还有两天结束，他说就剩两天结束了，我等到你结束我再回去，因为他是开车送我的，就这么一个服侍，他的服侍就是送我接我送我，我住在旅馆里边。我说你看我不值这个钱，我就叫计程车了，你赶紧回去处理吧。他说没有关系，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太多了，扣去嘛，这个国家早晚我们要给他们这交点税交点钱的。你知道他一年卖多少集装箱，这个弟兄和这个姐妹这一个对小夫妻一年卖70个集装箱，一个集装箱装20万条牛仔裤，一条牛仔裤就赚1块钱，他一个集装箱就赚20万欧元。他们从来不发怨言，他们从来不说自己缺乏，他们富有的不得了，特会需要钱他们全部都奉献。那感谢主，上帝是祝福这样的人，祝福有信心的人，祝福不发怨言的人所以我们今后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要发怨言，你们要讲祝福的话看着他，看着他就好看着你的姐妹就是美，看着你弟兄就是壮看着哪儿都好。我今天就很壮我这两天正在得肠胃炎的，你看我讲到不挺壮的吗？所以感谢主。在第十节彼得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十一节说，若有讲道的呢，要按照神的圣言讲，按照神的话讲，若有服侍人的呢，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柄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都有从主那里来的恩赐，因为我们作为基督肢体中的一部分，我们或为手，或为脚，或为口，或为耳，或为眼，我们都放在身体上，我们俱各在肢体上表现不同，就是恩赐不同有人有使徒的恩赐，有人有先知的恩赐，有人有教导的恩赐，有人有牧养的恩赐，那恩赐不同。但是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有百般的恩赐，但是我们要做好这个管家做好这个管家。恩赐不是天然的才干。这次我在日本有个弟兄问我，这个我也没什么恩赐，我怎么服侍主呢？我说你怎么知道你没恩赐？他说你看我也不会唱歌。我说唱歌不是恩赐那是天然的才干，恩赐是神根据他的意思给你的恩赐不是个人的学识，也不是个人的技能。在我们没有认识主之前，我们都有一些的这个技能，比如说唱歌呀、跳舞啊、写字啊、这个我们都有一些技能可是这些都不属于恩赐恩赐也不是我们的个人的兴趣和爱好，这个都不属于恩赐。恩赐是什么呢？首先恩赐是从神来的恩典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常说被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赐给人，以弗所书4章7到8节属灵的恩赐就是耶稣基督借着在十字架上的得胜 复活，按照他的能力赐给我们的。当我们想到当年耶稣基督呼召的十二个门徒，那里边就有一个有文化的，叫什么名啊？犹大啊，他有点文化，世界的东西，所以他堕落了。其他的这些门徒们有什么恩赐呢？彼得会打鱼，会发脾气，约翰会咒诅人，也会打鱼。那些人都没什么文化，那时候也没什么大学，没有一个考上耶路撒冷大学的，那时候可能也没耶路撒冷大学。可是就这十几个门徒，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在等候在耶路撒冷，对不对？但圣灵必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到能力。这个你看，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恩赐是从圣灵而来，从能力而来，从上帝而来，对不对？当他们在那里等候，谦卑等候祷告的时候，圣灵来了，降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就走出去，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过去胆小如鼠的人，敢站在统治者的面前为耶稣做见证，这就是恩赐。然后他们都会讲到，你看彼得，我们现在讲的不就是这个渔夫写的话吗？彼得所想的话吗？我们今天能写出这么美的话来吗？这恩赐是从神来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是神的特殊的恩典。当然我们在信主之前，神给我们一些的我们一些的技能，如果我们愿意为神所用，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恩赐。有的弟兄姊妹会带敬拜对不对？有的会关怀，有的人天然就会打电话聊天，就慢慢变成关怀了，你知道吗？过去是这个打电话，说一些没用的话，信了主以后说一些有用的话了，对不对？过去唱歌唱的都是世界的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呐，是爱情只有一个，那不是我呀，都是这些什么都是无病呻吟的歌，现在赞美主，很喜乐，不太一样，对不对？这也是恩赐，恩赐是暂时性的礼物。第三点，为什么呢？因为圣灵的赐予，这个圣灵给的这个 gift 是圣灵的恩赐，是根据神的意思给你的。如果你不愿意为神所用，收走了，收走了。所以第四点，恩赐是我们服侍主的礼物，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所以恩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更谦卑，越有恩赐的人应该越谦卑。你们有的牧师会讲道，当他会讲道的时候，他就应该越谦卑，因为他一骄傲，这个道上帝收走了，就不会讲道了，就不会讲道了。有人会讲方言，会讲方言应该更谦卑，因为圣经告诉方言是造就自己。很多灵恩派的人会讲方言了，就瞧不起这些不会讲方言的，觉得你不属灵，没有这种事情，没有这种事情。圣经告诉说，我们切慕那最大的恩赐，就是做先知讲道的，把神的话传讲的明白，这是最大的恩赐。哥林多教会当时是很追求神奇的恩赐的教会，并可以在教会中炫耀的。保罗除了指出所谓神奇性的恩赐不如教导性的恩赐，比如说方言就不如讲道，并限制他们在教会里的发挥，告诉他如果要讲方言就得有人翻出来，如果没有翻出来最好你就不要讲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切莫最大的恩赐就是爱。你们如果你什么恩赐都没有，你有爱，这个就是最大的恩赐了。教会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懂得圣经的教导。那么恩赐都有什么样的恩赐？唱歌是不是恩赐？跳舞是不是恩赐？服侍人是不是恩赐？敬拜是不是恩赐？我们恩赐都有哪些方面？那圣经所说的恩赐大概有以下几种。第一个，使徒，这叫恩赐。使徒不仅是个 title， 使徒本身就是恩赐，因为具有圣灵的能力，领受了神的呼召，被差遣去传福音、建立教会的人，这种人当时叫使徒，领受了使命的门徒叫使徒，教会里是第一位的使徒。当时有彼得、保罗约翰雅各这些使徒。今天我们怎么看待使徒？在亚洲的教会里边，我到东南亚、到新加坡去， 有一个大牧师，那个教会上万人的，他说他是亚洲的使徒。我不太赞同这个使徒，因为使徒有两种，第一个是狭义的使徒，第二是广义的使徒。所谓狭义的使徒，就跟过耶稣基督的那一代的，听过耶稣基督教诲的那个叫使徒。比如说十二个使徒后来呼召了保罗，那今天就再没有使徒了。那广义的使徒就是我们每一位被神呼召出来成为基督徒的，领受了使命了，我们都是使徒，这叫广义的使徒，传耶稣基督使命的门徒啊，我们都是。第二是先知或者说预言的。什么叫做先知呢？就是有圣灵的感动，能够宣讲神的启示和信息，以造就安慰劝勉信徒的人。注意，先知不是发咒诅的人呢。有的人先知跟你说预言，说哦，我看你啊，你这个要完蛋了，你活不了多久了，这就不是先知。或者他说一些咒诅的话语，这个不是从神而来的啊，这就不是先知。或者我看你跳楼算了啊，你股票也跌光了，你就跳楼。很多的假先知就这样讲话，你知道，很多人就跳楼了。这不是基督教里的，这只是世界中的啊，对不对啊？这个李洪志基本就是属于这种假先知啊，他讲了末世的预言，所以他带了很多人信了这个所谓的法轮功。这就是假先知，这到末世的时候，很多假师傅都会讲预言的话，啊，预言的话，所以我们要分辨啊，分辨。第三是传福音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说，有传福音就是对传福音有特别的负担和才能，能够深入到人群中去，受人欢迎。很多人就是传福音有果效，很多人传就没有果效，那就是一个恩赐，啊，我就是传福音有果效，那没办法的事情。我到哪里他们不信主的，我一去就信主了，这是很奇妙。你看我信主到现在十几年，我带了差不多10000人信主了，在我的布道会中和个人谈道中，不算听我的讲道的网上的，这都不算，所以我就是有传福音的恩赐，所以我叫传福音者 evangelist， 很感谢主，这个很奇特的，这也是上帝给的，这不是我们自己求的。我也不知道我有传福音的恩赐，我过去哪有这种恩赐啊，我有写作的恩赐啊，这是我过去的我自己的恩赐。我没有想到我可以传福音，就是上帝呼召你按照他的想法赐给你的。第四是牧师和教师的恩赐。什么叫牧师呢？就具有特别的高牧，能够牧养神的儿女并教导别人的人，就叫牧师。那么这个教师呢也是如此。牧师偏重了对信徒的灵性的喂养和照顾，那么教师呢偏重着对真理的认识上的造就和实践。我们教会很多的牧师的恩赐的人啊，我们的小组长都具备着牧师的恩赐，而且有的具备教导的恩赐。你看座涛弟兄就具备教导的恩赐啊，你让他讲个主日学他一点都不犯愁，让我们讲个主日学我们需要花很大的力气祷告啊，然后我们才敢于接受，这个就是有教导的恩赐。第五点是行异能的，是具备神奇的能力，能在特定的情况下行超自然的神迹的啊，比如说医病的人，有的人就祷告就能够医病赶鬼。我们这次看到那个美国的大复兴在那个佛罗里达州，如果你们看很多的疾病得到医治，那里边特别多的疾病得到医治。然后呢有说方言的也是属于行异能的，翻方言的也是属于行异能的能力。那么第六点，做执事和治理事的，在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说，这是在教会里服侍的我们的执事们都是神的恩赐啊。第七个，帮助人的也是恩赐，能够施舍的怜悯人的都是恩赐。所以有最后一点是辨别诸灵的，有的人辨别这是从圣灵而来的，是从邪灵而来的，那么谁能辨别呢？有这种有恩赐的人可以辨别。上帝给我们恩赐的目的，第一个是造就你自己，哥林多前书14章4节说造就自己。第二个，造就教会，哥林多14章4节说不断造就自己，恩赐也造就教会。第三个，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啊。第四个就是帮助福音的工作，因为恩赐可以使我们的福音工作做得更好。第五点，可以使众人更敬畏主，因为恩赐 一个人过去我们了解的，突然发现他得到上帝的恩赐了，啊，他一下就把荣耀归给主。因为你像我过去我也不会讲道，我过去在神院，我在我的教会那时候，我人家什么都不让我干啊，这个唱歌不让我唱，说我声音太大，不合群儿啊，然后这个讲神的话也不让我讲，带查经也不让我带啊，刚信主就让我在门口做招待，过两天就把我招待撸了，好像是不是长得太黑，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反正教会啥都不让我干啊，这个。结果哎，今天请我去做特会的讲员，十几年不见，刮目相看，上帝把恩赐赐给了我，我每天讲到这些老弟兄老姐妹听着都流泪，然后就说神在你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 Amen 啊，真的是不一样啊。那些都是我的领袖，很多都是我的 leader， 我的小组长，我的团体主席带领我的，那今天我到你去教导他们在营会的时候，人感谢主，这就是上帝给我们能力以后，人们就把荣耀归给神。Amen？ 这是上帝的能力，这绝对不是张牧师的追求，是上帝的能力，上帝按照他的意思给他的讲道的恩赐。赞美主，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以上所举的一切的恩赐其实并不完全，但是彼得告诉我们要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不管这些恩赐怎么样，我们都不要把它据为己有，这是管家而已。我们这些恩赐是为神所用的，不是为荣耀自己而用的，更不是让自己能够得到荣耀的，是神通过这些恩赐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 Amen。 这是上帝的给我们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来认识彼得这段话，当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心里充满了感恩，我们看到一个被神所改变的人，彼得是被神改变塑造破碎最大的一个人啊。彼得是一个性情过去非常非常的粗暴啊，没什么文化的人，但是耶稣基督三年对他的带领，耶稣对他无限的爱心和耐心，把他塑造成为使徒中的使徒啊，使徒中的使徒，他建立教会啊，教导人群，让我们个人按照神的恩赐彼此服侍，教导我们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彼得具体的也告诉了我们，我们要讲到的呢是恩赐了，照什么讲呢？是照着圣言讲，就是照神的话讲，照着圣经的话来讲啊。我们讲到的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讲，若要服侍人的呢，就是按照神所给的力量来服侍人。这个力量我上次讲过，就是全力的服侍，不要保留的服侍。当我们服侍人的时候，就不要保留自己啊，不要保留自己。我很喜欢尼德生弟兄啊，主啊，求你让我不要保留自己啊，不要保留自己，要把我自己全然的交给你，让你所用，因为我是泥土，你是窑匠，你怎么塑造我都可以。我们只有神可以这样的塑造我们。彼得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恩赐，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是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我们从主那里得到恩赐，作为主的身体的肢体，我们就要发挥这个功能，发挥这个功能。然后我们要按照神的要求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参加敬拜赞美的，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就好好的服侍他，赞美他，每次赞美的时候都认真的准备啊，认真的准备。如果我们做小组长的，被神呼召给这么重要的责任，有十几个家庭在我们的小组里边，几十位弟兄姊妹和孩子被我们牧养，那我们跟神来求给我们更大的爱心、耐心、真理的话和能力，包括我们祷告的能力、医病赶鬼的能力、劝慰的能力、安慰人的能力，求神赐给我们这个恩赐，可以求的恩赐，可以求的。我原来在加州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姐妹是个作家，叫陈慧婉，一个女作家，写了很多书啊，台湾的女作家。 有一天有一个教会想请他来讲这个夫妻关系，他就找我，他说哎呀，我一站讲台我这个就抖，我这个胆怯，不知道怎么讲啊，你告诉我你怎么开始学习讲道的。我说我是求的，每次当我们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向主求，主你给我这样的恩赐，他就开始求。我现在他变成了名讲员啊，名讲员，我常常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广告啊，他就求。原来我们一个团契的，所以我们做小组长呢，我们敢于向神求恩赐，因为求恩赐不是为了荣耀自己，乃是为了荣耀神，神一定会给你的啊。你跟神求说，请神你给我理财的恩赐，那你要为神理财，他就给你，明白？你理了财了，拿钱都去赌博去了，然后你用到不该用的地方去了，那上帝怎么能给你恩赐呢？不会给你恩赐的。你要向神求，因为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边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昨天有七位弟兄姊妹受洗，我们昨天有好多新的朋友来到我们教会来参观来看一看。我们感谢主，这七位弟兄姊妹受洗，你们要知道你们是神的艺术杰作，我们都是他的工作。这原文是你们都是艺术杰作，在基督里边造成的，在世界上不可以造成说上帝儿女的这样的艺术的杰作，只有在基督里边，因为基督给我们新的生命，基督改变我们旧的生命，基督给我们新的性情，基督给我们新的看见，基督给我们新的想法，基督给我们的一切都是新的，是在基督里边造成的。所以你说我看着我不像杰作，因为你还没有完工呢，你知道吗？你一点点神塑造你，有一天当你见主面的时候，神看你是忠心的良善的仆人，你就是他的艺术杰作，明白？哈利路亚。所以哥林多后书说，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让我们来学习这段话的时候，我们把自己放下来领受使徒们的教导，那这些教导何等的宝贵，对我们今天的末世的时候的基督徒非常的宝贵。我们愿意自己把自己献给他，为他所用。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献上活祭。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保罗劝勉弟兄姊妹说，你们如此服侍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什么是神善良存全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要你把自己交给他，让他来用你，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做盐，防止世界的腐败，做光，照亮在黑暗中寻找的人。我们来起立唱这首诗歌。
我心深深切莫离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不止。
天行几路的时候我们遇见了你，在我们人生孤独的时候我们遇见了你，在我们身体软弱和疾病的时候我们遇见了你，在我们贫穷失望的时候我们遇见了你。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盼望，主啊，因为你就是爱。主，当我们有了爱我们还怕什么呢？主啊，求你的爱今天就浇灌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中，除掉我们一切的重担，除掉我们一切的疑惑，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得到你无限的救恩的时候，我们也得到无限的盼望和力量。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主，让我们重新的成为圣洁的儿女，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可以有一天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们得到那无限的奖赏。主啊，我们赞美你，把每个弟兄姊妹都仰望你，把我们的教会每个小组都交给你。主，让我们在每个小组里面，主啊，我们每个做领袖的，做上帝儿女的，我们都活出你的美好的见证，活出你属天的爱，活出彼此的接纳和荣耀和建造。主啊，除掉一切的怨言，让我们靠着你得到那无限的力量。感谢你，哈利路亚！我们把每个弟兄姊妹仰望你，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难处，除掉我们一切的重担，让我们靠着你喜乐的行走天路，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喜乐。感谢你，哈利路亚！我们也把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仰望你，主啊，求你来除掉我们身体一切的疾病、一切的软弱、一切的负担，让我们靠着你得到新的生命、新的力量。感谢你。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之外，因为你永远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磐石，站在盾牌和力量。主，我们也把来到你面前的，主啊，新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交给你。主啊，他们愿意寻求你，也按照你属天的恩赐赏赐给他们，给他们每一天行走的力量，面对困难的勇气，属天的智慧。感谢你，我们也把昨天受洗的七位弟兄姊妹仰望你，求你引导他们一生的道路，让他们靠着你得属天的力量，做得属天的恩赐，来服侍你，建造你的教会。感谢你，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